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再次收听这个星期的《信仰与生活》节目。这个节目是由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的，我是 Sandra 陈。不久以前，有一位刚信主的朋友和我分享他在长久以来一直不愿意信主的原因，最主要是因为他看到在他周遭的一些基督徒生命不但没有好的见证，有时还比非基督徒有更多的是非，行事为人也不见得比一般人有爱心，苦毒、恼恨、毁谤、恶毒的言语更是一样也不缺。听到这样的评语，真是让我心里难过。在上星期的节目里，圣经教导我们信主后应该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有些基督徒虽说自己信了主，但是属灵的生命并没有长进，信主以前的观念思想、生活态度、言行举止一样也没改，非但没有穿上新人活出新生命，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绊脚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里，黄奇峰牧师就要用主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基督徒新生命的表现。主题经文是出自于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开始。现在让我们先来听一首二重唱的诗歌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
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嘉略山基督教会的牧师黄奇峰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是基督徒新生命的表现。圣经说，凡信靠主耶稣接受他的人，神就赐给他新的生命。这新生命是一个非常悦耳令人羡慕的字眼。但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已经得着了神所赐的新生命呢？这新生命究竟有哪些表现，叫人一看见就可以确实的知道这个人真的已经拥有基督的新生命。今天我们要看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25-32节关于这一方面的教导。以下请听我把经文读一遍。圣经说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朋友，以上的经文是非常实际的教导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的。愿圣灵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不单听得进去，也心里思想，并且在生活中行出来。新生命的第一个表现是要弃绝谎言，说诚实话。什么是谎言？谎言是有目的的、故意的误导别人。谎言包括夸张、欺骗、许假愿、给假借口和说谄媚的话。我觉得世人最容易犯的罪之一就是说谎。世人无论大事小事，无需说谎的事都随便说谎，而且谎言说过了就不把它当作一回事。所以社会上黑色谎言、白色谎言、灰色谎言一大堆，但圣经却教导基督徒要弃绝谎言。弃绝这个字在希腊文圣经的意思是脱去，跟以上22节的脱去旧人是同一个字。脱去这个字暗示着我们原来把说谎当作衣服穿在身上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说谎就像保护自己的一件外套。有人用说谎逃避一个不愿意回答的问题，逃过一个尴尬的场面。在说谎之前，他心里说，先说个谎，避过这个锋芒，然后再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借口来应付这件事情。有人用说谎保护自己，有人用说谎攻击别人。但圣经说，基督徒必须弃绝说谎，如同脱去肮脏破烂的衣服，然后穿上诚实。圣经说，你们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。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我们讲过，讲诚实话就是讲真理，以诚实相待，心里的意念和口中的言语和谐一致。讲实话对人最大的帮助是不会误导对方。圣经很形象地提醒说，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我们知道生命的安全靠肢体之间互相传达正确的信息。在开车的时候，眼睛如果没有将所看见的告诉大脑，我们就会在车祸中撞死。神经系统如果没有将所感觉到的温度报告大脑，身体就会热死或冷死。同样的， 基督徒之间如果不以诚实相待，教会就一定面临混乱和毁灭。朋友，基督徒新生命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要弃绝谎言，说话诚实。记得说谎证明真理不在他的里头，讲诚实话却表明真理住在他的里面。说谎话必受良心的控告，但讲诚实话会使你平安加增。说谎使人失去人格，失去基督徒的见证，但诚实却要高举你，建立你的好名声。说谎证明他是属魔鬼的，因为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亲，但说诚实话表明你是属主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是诚实的见证人。直到如今，许多人喜欢与基督徒交往，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比较诚实。一旦基督徒不诚实，世人将无情地攻击基督教。今天很多人成了基督徒，但还没有把谎言弃绝。愿我们听了主的话，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新生命的第二个表现是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这是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。神造我们，也给我们一颗是非之心，以致我们因看到美善而欢心，因见到邪恶而生气。基督徒因为学习了圣经的教导，对善恶尤其敏感。诗篇97篇10节说，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。所以圣经没有不允许基督徒发怒，但基督徒在什么事上可以发怒呢？基本上基督徒见到主的真理受抵挡，公义颠倒的时候应该发怒。如果基督徒见到罪恶横行无动于衷，就表明他没有真理，没有公义，没有道德的标准。基督徒直被罪恶而发怒，可以使作恶的人惧怕。但神知道人一发怒很容易就越过界限，所以圣经给发怒加上三个限制。第一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生气会犯什么罪呢？生气最容易犯的罪是心中骄傲，自以为意，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小刺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。另外，人生气的时候情感都很冲动，不能控制自己，结果就讲错话，做错事。记得，当我们太偏左或太偏右，我们都没有击中目标，也就犯了罪。要做到发怒不犯罪，我们必须只发易怒，不怀仇恨，只憎恨罪恶，而充满主的爱。第二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日落这个字叫我们想起两件事。第一，犹太人以日落为一天的结束，所以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把怒气在当天消除掉。第二，以色列人每天早晚都向神献祭，所以日落是献晚祭的时候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3-25教导说，你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。所以不可含怒到日落，我要预备自己的心来亲近神，免得因怒气妨碍与神之间的交通。朋友，人通常以为我的理由大一点，发怒的时间就可以久一些，发怒的理由小一点，怒气持续的时间就要短一点。但圣经却说，在天黑之前就要把怒气从心中完全扫除干净。我们更不可以带愤怒上床睡觉，愤怒停留在心中太久，证明你没有饶恕人，这就产生人际关系的隔膜，也阻碍信徒之间的合一， 还会导致与神之间的拦阻。愤怒在心中停久，久了就产生苦毒，影响情绪、工作和生活，心中也失去平安。愿我们学习凡事交托给主，做清心的人。第三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这是一句极其宝贵的提醒。神爱我们，他要拯救我们，但魔鬼也要得着我们，唯要毁灭我们。魔鬼常常侍候在人的心门外，要得着一个落脚之地。魔鬼盼望你的生命有一个破口可以让他进来。我们生命什么时候会有破口呢？就是我们愤怒不可饶恕的时候。如果我们的心充满苦毒，愤愤不平，魔鬼就会趁机而入，毁坏我们。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说，魔鬼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朋友，发怒夺去我们心中的平安，发怒使我们的脸色很难看，发怒破坏与人的关系，拦阻与神的交通。发怒不能解决问题，用愤怒解决问题，或多或少都会犯罪。所以让我们学习将事情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下面我们思想新生命的第三个表现。二十八节说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这节经文有五件事值得我们思想。第一，什么是偷窃？偷窃是用不正当的方法获得自己所想要的东西。有人偷公司的时间，有人偷不合法的便宜，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受过偷窃的诱惑。第二，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叫一个习惯偷窃的人不再偷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。然而有人从前偷窃，现在不偷了，那完全是福音的大能改变了他。第三，基督徒要殷勤工作，不可懒惰。人懒惰就贫穷，贫穷就想偷。殷勤工作可以铲除偷东西的坏作风。另外，做工赚钱使人感到工作的艰辛，意识到偷东西是一种可耻的行为。第四，基督徒要亲手做正经事。有人以为基督徒只能做某种工作，其实不然，只要我们不违背神的命令，又能荣耀神，就没有一件不配去做的事。第五，基督徒工作的动机是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，这是非常伟大的教导。使徒保罗说，我亲手做工，供给同人。一般人工作的动机是供给自己，照顾自己，但神叫我们工作的动机比世人更崇高，就是可以供给那没有工作能力的人。想一想，一个人从前是偷东西的，但信主以后做工荣耀神，并且将赚来的钱与贫穷人同分，这岂不是一个新生命美好的见证吗？下面我们思想新生命的第四个表现。二十九节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这里圣经叫我们要脱去污秽的言语。污秽希腊文 sopros 是形容腐烂了的肉、蔬菜和水果，所以污秽的言语就是发霉发臭的话。正如腐烂的食物破坏身体的健康，使身体生病，污秽的言语破坏心灵的健康，使听见的人心灵生病。有的人开口就讲粗话，有的人一辈子都讲脏话， 所以粗话、脏话、污秽的话已经成为他的话谱。要改变是多么难，但圣经说一个人信了主，他要改变所使用的言语，他要把守自己的心，要勒住自己的舌头，要管住自己的口。到什么地步呢？一句也不可出口，这可以说是从头来过。那么我要讲什么话呢？圣经说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这里有三件事要留意。第一，讲造就人的好话。造就人的话是帮助人、建立人的话。第二，随时，随时就是要讲得合时。箴言25:11说，一句话讲得合宜，就如金苹果放在银碗子里。第三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得益处在希腊文圣经的意思是得恩惠，恩惠的基本意思是使人快乐的东西。朋友，你有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使人得益处吗？如果没有，你要学习主耶稣。没有一个人比他讲的话更能造就人，他的话充满盼望使人快乐，他的话充满怜悯医治破碎的心灵，他的话是赦免与接纳，叫流浪者归家。朋友，请你来听耶稣的话，也学习他，叫人因你的话被造就得好处。下面我们思想新生命的第五个表现。30说，不要叫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这节经文说圣灵和信徒新生命的两件事情。第一，圣灵与信徒的关系。第二，圣灵在信徒生命中的工作。信徒与圣灵的关系如何呢？圣灵有清洁的道德标准，当他看到我们做不合父神心意事情的时候，就心里担忧。担忧这个字是以主动语态出现的，说明圣灵有自主权。担忧的意思是因爱而默然受苦。由此可见，担忧是一个跟爱息息相关的字。一般人看到你做错犯罪会愤怒生气，憎恨你的人看到你做错犯罪会巴不得你遭受毁灭，但只有爱你的人看到你做错犯罪为你担忧。所以神的圣灵担忧，表明他对我们充满怜爱。除此，圣灵还为什么是担忧呢？保罗说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受了印记是以弗所人最熟悉的商业用语。以弗所是一个繁荣的海港城市，常常有货品从罗马、希腊运到这里来。当货品到达海港的时候，老板就差派仆人在属他的货品上盖上印记，以后工人来提货就凭印记认出属于他老板的货品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灵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也有相同的意义。当你接受主耶稣为救主，成为神儿女的时候，神就在你身上盖上一个印记，表明你是属于他的。这个印记就是神差派圣灵来住在你心里的事实。住多久呢？圣经说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。得赎的日子就是我们进入主国度见主面的日子。所以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是我们得救的基础，是我们将来得赎的凭据。圣灵来叫我们思想主耶稣的话，带领我们进入真理。圣灵来为我们祷告，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。圣灵来塑造我们，使我们有基督的样式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至终把我们无瑕疵的献给基督。 所以基督徒信仰主若仍然在罪中过生活，就会使圣灵担忧，因为圣灵来是为使我们成为圣洁。基督徒若常常怀疑神的能力，信心没有长进，也使圣灵担忧，因为圣灵要使我们充满信心和盼望，与神同行，结出他的果子。还有基督徒若没有属灵的渴慕，活出新生命的样式，也使圣灵担忧，因为圣灵来唯要将恩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运用他的恩赐成全神伟大的工作。朋友，圣灵来住在我们心中是有他的使命和工作的，当我们意识到他的劳苦，欣赏他，敬爱他，他就喜乐，但我们不认识他，心里刚硬，背叛他，他就忧伤。而基督徒新生命的表现就是不可辜负圣灵，叫他担忧。朋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以后再与大家分享思想圣灵在基督徒生命里的工作。请大家记得，圣灵是神给我们宝贵的礼物，圣灵的身份奇妙，他的能力伟大，他的工作叫人想起来就感恩。认识圣灵，顺服圣灵，将使我们活出新生命的样式，过精彩的基督徒人生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听完了今天的信息，让我们仔细地反省自己。在收音机旁已经信主的朋友，您知道您在他人眼里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吗？您在神的心目中又是处于什么样的光景？你心里面还有任何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以及恶毒的思想吗？亲爱的朋友，求神帮助我们挪去这些不合神心意甚至会绊倒他人的思想及行为，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容神一人的新生命。若是您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我在这里也邀请您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您个人的救主。他是宇宙中唯一的真神，他爱你，疼你，他能够体会你的心情，他能够改变你的生命，更新你的意念，他能够塑造一个全新的你，并且带你走上永生的路。请您打电话给我们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，欢迎您打电话来和我们讨论信仰上的问题以及索取节目录音带。若是您正在寻找教会，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每个星期天早晨10点开始的中英双语主日崇拜。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，地址是在520 South Lark Allen Avenue, West Covina。 教会的电话是626-917-0688 626-917-0688。 亲爱的朋友，再次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